张学良给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蒋介石的1935年春节是在庐山上度过的。这次随他一起上山的除了夫人宋美龄、顾问端纳以及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外，还有他特地从武汉邀来的豫粤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总司令由蒋介石本人担任，和张的夫人于凤至。张学良2月5日上山，那天是正月初二，绝了游人的庐山显得冷冷清清，唯独古岭蒋介石下榻的别墅前挂着的两个大红灯笼透露出节日的气氛。张学良夫妇来到庐山的当天，蒋介石就会见了他们。由于宋美龄同于凤至拜过干姊妹，为了表示亲热，蒋氏夫妇执意把他们安排在自己别墅二楼一套典雅的房间里。在噼啪作响的欧式壁炉前，身着黑色长袍的蒋介石与一身戎装的张学良已经长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蒋介石显得有些兴奋，一周前的土城之役不仅使朱毛红军受到了重创，还大体摸清了他们的实力。自湘江一战后，红军一直避战，进入前境后，王家烈的25军太不中用，常常是不战而逃或稍战即溃。至于红军所余兵力究竟还有多少，战斗力如何，蒋介石始终抱有疑团。土城一战加上刘湘谎报的战果，蒋介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朱毛眼下已无任何作战能力，只剩下了仓皇逃命。据薛岳、刘湘报告，在土城地区受到重创的朱毛红军已经放弃了北渡长江的企图，先已流窜到川黔滇边偏远地带。为了全歼朱毛红军，2月2日蒋介石又重新调整了围剿部署。原追剿军总司令何健改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主要负责围剿红二六军团，以部分兵力参与对中央红军的追剿。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第二路军总指挥，以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公署主任，专门对付中央红军。该路以装备精良的中央军为主力，吴奇伟为第一纵队司令官，周浑元为第二纵队司令官，龙云的滇军参谋长孙渡任第三纵队司令官，红军的手下败将王家烈为第四纵队司令官。看来朱毛骨匪苟延残喘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蒋介石压了一口水，兴致勃勃地说：是的，这是共匪中的最大一股，共产党的要员都集中在这里，消灭了朱毛，共匪就成了无头之马群。张学良道：不容易呀，从1927年开始，我剿共已经剿了8年，到今天总算才有了一点眉目。蒋介石感慨地说：剿完了共产党就可以专心打日本了。张学良一直等着在另一个战场上洗刷耻辱。蒋介石慢慢摇头说：剿完了朱毛，还有湘鄂西的贺龙、萧克，还有川陕的徐向前、张国道，还有豫鄂皖的徐海东、程子华。说到这儿，蒋介石挥了一下手，改口说：不，已经是豫鄂陕了。张学良心里咯噔了一下， 作为主持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副总司令，他以16个师及80多个团的兵力对付仅有3000人的红25军，眼看已经到了拉网捕鱼的时候，不料却让鱼漏网了。红25军在中央红军突围西征一个月后，也于11月11日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向平汉路以西的战略转移，先进入桐柏山区，又进入伏牛山区，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进入陕南。陕南属杨虎城的势力范围，张学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的留下了几分遗憾，一声嗟叹。蒋介石提到豫鄂皖，触到了张学良的痛处。再给你三个月，消灭徐海东古匪，能办到吗？蒋介石终于亮出了这次在庐山召见张学良的底牌。张学良沉吟了一下，说：匪25军主要势力到了陕南，杨虎城那里恐怕不太方便。蒋介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共匪是我们大家的敌人，在剿匪大业中，我们不能分你分我。张学良点着头，没有说话。你应该起到协调作用。蒋介石看着张学良说，目光里含着信任。江西红军跑了，南昌行营用不上了，为了尽快肃清豫鄂陕三省边境红军，我打算将豫鄂皖三省剿总改为委员长武昌行营，行营主任由你来当，不知汉卿可愿意？一切服从委员长安排。张学良神情严肃地说，但是对蒋介石要求的三个月内消灭红25军，他没有明确的承诺。2月5日，也就是蒋介石在庐山会见张学良的这一天，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的指挥下，在陕西蓝田县击溃杨虎城第126旅251、248两个团，战后程胜在鄂豫陕边区北部开展群众工作，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了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在此前后的几天时间里，红25军连续发布了几个布告。1月30日以军政治部名义印发了《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的布告。2月5日以军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2月7日以军政治部名义颁发了《告国民党士兵书》。红25军在与中央完全隔绝联系的情况下独立作战，将鄂豫皖的革命火种播撒在另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失去了踪迹的朱毛红军，2月5日农历正月初二，一夜的大雪将川黔滇边这个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落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荒僻的山野显得丰腴而美丽。